咱们这段书啊，叫《团城白玉佛险胜惊走八国兵》。那位说了，哪叫团城啊？什么是白玉佛又险胜了呢？您别急，且听我是细细讲来。咱们北京啊，有个团城子，就在这北海公园南门的西边，据说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从辽代开始修建，经历了辽金元明清五朝，号称世界上的最小的城堡。现今能跟它媲美的就是津巴布韦的石头围城，可那石头围城呢，早就在战火当中变为一滩废墟了。咱们这团城子在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当也差点就毁了，可当时城光大殿内的白玉佛显圣才算是免于一难。这早先呢，团城子里是没有白玉佛的，这玉佛呢在西直门的一个小庙里边，西直门内大街北侧火药局胡同里边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小庙，叫伏魔庵。虽然这庙不大，但这香火很盛。清代光绪年间，这座庙的主持啊叫灵辉，师弟呢叫明宽，哥俩是精通佛教经典，每逢初一十五讲经说法，北京城里的城外的各处僧人居士信佛的百姓都赶到这儿来听他们讲经。那时间里三层外三层，把这小庙挤得是水泄不通了。这天闲了没事，灵辉明宽哥俩跟这聊天。师弟啊，弥陀佛，师兄，为兄前日晚间打坐入定，忽见得我佛如来大士现身于我伏魔庵中，不知此作何解呀？明宽沉吟片刻，原来师兄也受到我佛点化，昨日小弟也曾在梦中遇见一尊白玉金身佛，乃是我佛如来的模样，而且隐约中我听到了佛旨。他这话一出口，灵辉是吃惊非小，心想我梦到佛祖显身，明宽呢又听到佛旨，这难道是要出大事？想罢多时，阿弥陀佛，不知我佛有何旨意？启禀师兄，我佛当时盘膝而坐，手结伏魔禁，说了四句话。哪四句？天降邪魔，下界辱国，寻追良策，佛界请我。灵辉一听，倒吸了口冷气，这什么意思？难道说有妖魔邪祟要伤害我们？不至于，在这龙脉汇集之地，别说没有妖魔，就是有，早被这六丁六甲给办了，也犯不上佛祖显灵啊。他心里这么想着，手上就沾了这茶水，就在桌子上把刚才这四句诗就写出来了。刚写完，哎，师弟，你快来看。明宽赶紧起身上前一看，只见灵辉刚写的四句短诗，每句诗的下面又多出两个字儿：天降邪魔作祟，下界辱国伤民，寻追良策不难，佛界请我金身。这下哥俩是迷呆呆愣在了当场，要么得有一盏茶的功夫，俩人才回过神来。灵辉对明宽说，我佛慈悲呀，师弟，原来我佛旨意是让你我二人寻他金身，置于我伏魔庵之中，用以镇压那些个欺压我国民的洋人。看来我大清国将遭大难呐！明宽点了点头，可不知 这佛祖金身到哪里寻找啊？这个为兄也不知啊。就在二人交谈之际，桌上的四句诗从下往上一点点的消失，到了最后每句只剩一个字的时候，金光一闪，映出一句话：天下寻佛。这下弄得师兄弟二人又是一惊。嘿，这倒好，前后二惊就短八难了。就见明宽霎时间萎靡不顿，苦笑一声：师兄，这佛祖让我们天下寻佛，这天下如此之大，我何处寻找啊？呆！就听灵辉大和尚一声断喝：明宽，你心中可有佛祖吗？明宽机灵一下子，当时这冷汗就出来了。阿弥陀佛，师兄，多谢师兄除我心中魔障。哎，罢了罢了，你我同门师兄弟，刚才愚兄见你两眼浑浊，精神萎靡，似有心魔之相，所以才以金刚咒呵斥于你，你也不要怪为兄啊。明宽赶紧躬身施礼：明宽不敢，不过刚才小弟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还请大师兄评断一二。哦，灵辉眼前一亮：师弟请讲。明宽理了理思绪：师兄请看。说着他也沾了茶水，在桌子上写下刚才的诗句。从诗句上分析，我华夏大地将受外夷涂炭，按照佛旨所说，咱们要将佛祖的金身请回，方能除此大祸。佛祖说让我们去佛国寻找，可这佛国呢，远在印度。据小弟所知，印度国国土浩瀚，想当年唐朝玄奘法师历经13年才将真经取回，这对于我们而言实现的可能啊太渺茫了。而刚刚出现这四个字天下寻佛，恐怕就是咱们寻找佛祖金身的唯一线索。说到这儿他停住了，看了看灵辉的反应，只见灵辉呢注目侧听，他才继续说：咱们华夏民族一直以天朝自居，而天下就可以理解为天朝以外的地方。按易经上讲，上北而下南，那咱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咱们国土的南面。南面。灵辉思索了很久，长叹一声：哎，师弟所言不虚啊。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明日为兄启程前去寻找佛祖金身，庙上的一切师弟你多多担待吧。谨遵师兄法旨。第二天早早的，灵辉辞别了师弟明宽，启程去找这佛祖金身。在这儿呢，咱们说书人呢要交代几句，咱们这书里头讲的可不是神鬼的故事，您要听那样的故事啊，就听我说的另一部短篇故事集《玄鬼录》去。可这书呢也不是讲什么灵辉大冒险，什么历经77-49难请回佛祖金身，这都不是。所以咱们书说简短，光阴如水，是日月如梭，一晃就是3年。这佛祖的金身呢还真就让灵辉给请回来了。这天8月初1，多少有点半阴天，大清早明辉刚散去佛事，就听门上小和尚报：启禀明宽长老，方丈他老人家回来了。 哦，传下去，让寺内众僧人随我出门迎接。说完了，他整理好自己的僧衣，穿上大红绣金边的袈裟，率领一众大小僧人走出这寺外迎接师兄。出门一看，只见对面来了一挂马车，车上用红布罩着一个半人多高的物件，赶车的是个和尚，灰布僧衣，补丁罗着补丁。不大会儿的功夫，僧人来到面前，阿弥陀佛，师弟，为兄回来了。明宽一看对面这僧人黑黝黝的面皮，眼窝深陷，这俩腮呀嘬成一个了，整个人瘦的就跟筷子杵着件僧袍一样，当时这眼泪就下来了。师兄啊，师兄受苦了。说着话，撩衣服就趴在地上，嘣嘣嘣，磕了三个响头。林辉赶忙搀起这明宽，受苦谈不上，佛祖我给请回来了，有佛祖金身在，我华夏再不会受夷人的欺辱。来来来，你我兄弟二人将佛祖请到大雄宝殿。说完话，领着明宽以及一众僧人把这佛祖的金身呢，就摆在大雄宝殿的正中。等把这红绸的布一揭开，顿时一道金光是直冲云霄，天上这乌云呢立刻就消失不见了，整个佛像金光护体，在场灵辉、明宽一众僧人耳边响起阵阵的梵音，这梵音就是一段降妖除魔的经文，足足持续了有两分钟。等这奇异的景象消失之后，大殿正中显出一尊白玉佛像。只见这佛像整块汉白玉雕琢，一米五左右的高度，面容慈祥，可这眼角眉梢又给人以威武庄严的气息，肌肤洁白，没有一丝的杂色，让太阳光一照泛起一层宝光。头戴金冠，身穿金色袈裟，沿着领子边绣着九红十二绿21颗宝石，坐在朱红的佛龛当中，真好似是佛陀降世临凡一般。在场的和尚一看，口诵佛号，纷纷跪倒，行三拜九叩之礼。一日无话，转过天来，伏魔庵神佛现世的消息啊，就传遍了北京城。这前来上香的、许愿的、求签卜卦的，是络绎不绝。小寺庙空前繁荣啊！这消息就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传进了紫禁城，传进了慈禧老佛爷这耳朵里。他就换来这心腹太监李莲英。莲英啊，奴才在。慈禧咂了口茶，哎呀，昨天听说西直门外头有个什么叫伏魔庵的，供着个玉佛，佛祖金身现世，还什么佛光冲天，梵音入耳，这是不是真的呀？李莲英啊，献媚的一笑，就那个贱劲儿可就别提了。回老佛爷，这事儿啊，千真万确。哦，要真是这样，回头啊，我得瞧瞧去，看看我这假佛见了他这金佛，还能不能显灵。哟，瞧您说的，您呐，就是咱们大清朝的真佛，要不是有您老跟这儿镇着，这洋人还能这么老实吗？还是你这小猴崽子嘴甜。李莲英一席话逗得 慈禧是捂嘴直笑，就听李莲英啊切着说，您老呀要想看这玉佛，我就命人把他请到咱们团城子的城光殿里头，到时候您想什么时候看呢就什么时候看。慈禧一听，美的这眉毛可都弯了，行啊猴崽子，这事儿你可给我抓紧办喽。抓，书说简短，李莲英领了慈禧的懿旨，就来到这福摩庵，见到灵辉明宽，把旨意宣读之后，撇着个大腿，二位当家的，咱们老佛爷亲下懿旨，哼，你们也听见了，就把这玉佛给我请出来吧。两位大和尚，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出的是无奈呀。没办法，这玉佛就让李莲英给拉走了。就在这天夜里头，灵辉和尚旧病复发，连气再病，没几日就圆寂了。打后来慈禧听说事情原委，也知道灵辉请佛的艰辛，就下旨赏赐给明宽白银500两以及龙藏经一部，重修了伏魔庵，并赐名呢叫玉佛寺。后来呀，这条胡同也改名为玉佛寺胡同。这就是佛祖托梦伏魔寺，千辛万苦寻真身，不顾天下黎民事，慈禧贪心抢玉佛。欲知后事如何，还听下回分解。